万民堂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也很感恩啊，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分享福音。我信主20多年了啊，25、26年了。越来越啊，信主这么多年，越来越啊，感到这个信主信福音的美好啊，我们生命啊越来越可以越来越美好，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喜乐，我自己也能够越来越自由啊。那在教会服侍这么多年，也看见很多弟兄姊妹生命的改变和成长啊，也是啊很喜乐，所以我也特别的啊越来越有动力要跟啊朋友们跟弟兄姊妹分享福音啊。那我自己做牧师呢啊，就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啊在痛苦在愁烦里面的人啊。那我看到啊，跟认识这一些的朋友，认识这一些的啊牧道友的时候，那我心里面也深切，越来越深切的感受到啊，这个真的是只有福音才能够啊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人生啊。这个很多人啊，这个啊有麻烦，婚姻呢、啊儿女教养啊，或者是啊自己个人的心灵啊情绪这些啊痛苦，那 啊他们想要找帮助。你们也许知道这个恩典堂这些年呢有个 EQ 课程，那个 EQ 课程常常爆满啊。那为什么爆满呢？因为有麻烦的事情太多了啊。但是呢我就发现说，人喜欢找啊找一些秘诀啊，找一些方法来解决问题，但是呢啊往往学到很多知识，学到很多方法，但是没有真正的改变。而且呢啊来教会来上这些 EQ 课的啊，往往呢都绕着牧师走啊，因为怕我们跟他讲上帝啊，这个啊怕我们跟他传福音啊，怕我们拿他入教啊。有一次啊啊，这个有一对夫妻，那个太太来教会后来信主了，但是他们的婚姻非常的麻烦啊。那他啊接受我的辅导之后，他就跟他丈夫讲，要他丈夫来接受我的辅导，他丈夫坚决不来。后来我了解到，他就是啊怕我跟他讲上帝传福音给他。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啊我愿意帮助你，那个我可以辅导你，我保证不跟你传教。我说我保证不跟你传教，我只是啊先跟你讲明啊，我跟你做福音辅导呢，我当然都是啊根据上帝这个关于这个婚姻的这些教导启示来的。我说啊你来听听看好不好啊，看看有没有帮助。那他呢听说我不给他传教呢，他就愿意来接受辅导了。那我就跟他讲，接着辅导了几次之后啊，他还蛮接受的，他觉得可以跟我谈得很深入啊，他也觉得啊很多事情上很有帮助。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也发现啊，就是说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变。那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变，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看呢，其实我们需要改变，但是我们靠自己改变不了，没法改变啊。我说我跟你答应过，我不跟你讲耶稣，不跟你传教啊，不过呢到了这个地步啊啊，你介意不介意我跟你讲福音？你要愿意的话啊，我可以跟你传福音，跟你讲耶稣。那他就同意了啊，同意了他我就跟他讲福音啊。那讲福音之后呢，后来啊各种的原因啊，各种的原因啊，他也要离开。那时候还是没有信主，不是那么容易啊，因为他还有很多的拦阻。那他走之前他就跟我说，他说任牧师啊我不能再来了啊，不过呢我要信上帝的话，我一定来找你给我受洗啊。那已经好几年了，我其实一直为他祷告，我一直记着他啊，他没有回来找我。那我的祷告不是他哪天回来找我受洗，我的祷告是我哪天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得救了，已经成为了基督徒啊。那很多的时候常常有人问我说，为什么要信基督教啊，为什么要信耶稣。我说啊，这个信耶稣呢对我来说有三个原因啊，三个原因我觉得啊我们一定要信耶稣啊，接受基督教的信仰。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信仰是最合理的，最合理的意思呢啊不单单是逻辑上合理，而是最合乎客观啊，最合乎世界的客观真实 啊，因为呢，我们看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愿意客观的来看的时候，看这个世界，这个万物非常的奇妙复杂，可是呢，有很清楚的规律啊，有非常清楚的规律。那人呢，也是各样各式各样的人啊，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很多不同。可是呢，你会看到说，不管什么样的民族种族，那个基本的道德力啊，人最基本的那些寻求都是一致的啊，这个内在的一致性。那当我们啊看见一些最简单的东西，比如说房屋，那你一定会想到是有人设计的啊，一定会想到说是有人建造的。但是呢，哎，这个世界万物那么奇妙复杂，但是又有它内在的一致性的时候，我们反倒坚决地说没有上帝创造啊，这个不是一个合理的事情啊。无神论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一个信仰，其实无神论也是一个信仰啊，是一个完全不理性的一个信仰啊。这个是我这些年来啊，这个顺便说一句，我是原来是做化学的啊，就是搞理工的啊，我这些年来啊，我从一个学科学做科学人的角度，我就发现说这个无神的信仰是一个非常不理性的一个信仰，是人完全无视客观的啊事实啊，客观的真实啊，非要坚持这个没有创造者啊，没有一个智慧的设计者啊，这个是不合理的、不逻辑的、不合乎这个客观真实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呢啊，这个不是我们要信上帝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啊。那我们信上帝最更重要的一个事情是，这个上帝啊，他创造了世界，这个无限的上帝他创造了世界，他爱我们，关心我们，他啊参与到人类历史中间来，他进入我们的生活里面啊。那啊，这个出于圣经的信仰是本于历史真实的，就是说啊，这个我们读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这个都是历史的事实啊。这个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来启示他自己，来啊，从以色列人开始来啊，让人类能够认识他，能够得到他的救恩。那最后呢，耶稣基督这个人啊，他实实在在的来到历史上面。那如果我们愿意去查考，愿意去研究的时候啊，我们把那些我们里面的那些偏见啊、拦阻啊这些东西放下啊，然后呢，我们愿意去查考客观真实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上帝来拯救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啊。这个很有名的一个事情就是啊，有一本书叫做《谁移动了石头》啊。那英国100多年前了啊，差不多应该有100多年前了啊，可能80-90年至少。哎，两个律师，非常优秀的人，他决定要推翻基督教的根基，就是说啊，这个耶稣复活这个事情不是真的，所以他就去做调查、做研究，收集各种的历史证据，收集完了最后写了这本书《谁移动了石头》，两个人自己先做了啊。所以呢，我们愿意去探寻真实、去看证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一个信仰是一个真实的信仰。那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每个人确实需要信耶稣啊，我们每个人需要救主啊，人生有各种的需要啊。最有名的马斯洛理论啊，马斯洛说这个人有五大需要啊，五大需要，人是有肉身的，所以要活着，有生理的需要啊，这个没什么，孔夫子都知道啊，食色性也啊，要吃啊啊，食色性也，这个是人生理的需要啊，那这是最基本的。但是呢，我们也很知道，人不是吃饱喝足了就好了的啊，有吃有睡就可以了的啊。那啊，人呢啊，有安全的需要。那啊，我们看见当战乱发生的时候，当一个地方不平安的时候，很多人就逃走，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这里有这么多叙利亚的难民，那么30多年前很多人从越南来这里啊，哎呀，人有安全的需要。那单单安全也不够啊，还有人需要有归属感 啊，人需要属于家庭，需要延伸家庭啊。这个我们在我们特别的文化里面，经过那几十年的洗脑熏陶之后，我们都知道说需要找组织啊。那到国外找不到组织，找哪里呢？啊，很多人这个假如父母信主，就说那个组织就是教会啊，你们到了国外要去找教会啊。啊，那啊，其实不是找组织啊，就是我们都需要归属感。那这个归属感的里面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爱的关系啊，啊，要在这一个啊爱的群体里面，人是生活着，人需要生活在关系里面。这个啊，这边有哲学家啊或者诗人，他们说人不是一座孤岛 ，No man is an island，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一个孤岛啊，所以我们需要。在家庭里面，在社区里面，在教会，在群体里面啊，信了主，你需要进入教会，你不能够独自做基督徒啊。那还不单单是这样啊，人需要有自尊，自尊就是说我要有价值啊，我需要有我的价值。那人通常的价值是什么呢？啊，我们通常以为外在的东西是价值，我拥有什么啊，我的。钱财啊，或者是我的学位，或者是我的美貌啊，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摆脱这些东西啊。这个比如说我进了教会的时候我是弟兄，那后来呢全职服侍了就是传道啊，那再过一阵子就是牧师了。哎，今天走到这里 Connie 姊妹叫我大力弟兄，我觉得很亲切。但是呢，假如我不当心的时候，我就会不舒服。他怎么不叫我牧师啊？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价值在这些外在的东西上面，是不是啊？呀，就是说这个是，就是说我们假如我们东西在这些外在的东西上面，我们把价值附加在这些东西上面啊。但是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真正的价值啊？你有用，是不是你的价值？是不是啊？哎呀，人生真正的价值是什么？那还有就是说，哎，最高的啊，这个马斯洛说，很少人到第五阶段啊，第五个阶段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那我们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新的啊，我没有见过马斯洛啊，见过马斯洛的话，我会告诉他，你讲这些东西，这个儒家早就知道了，这个修身齐家，这个治国平天下，那不就是治国平天下，不就是要实现自我吗？是不是？哎呀，就是自我实现嘛，哦，哎呀，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哎呀，我们都有里面都有这些追求啊，但是呢，我们看人生这些需要的时候，其实我后来知道一个事情。啊，人当然需要活着，这个生物啊，这些生理啊、食物啊，这些衣食住行这些需要。但是呢，一个人要真正快乐啊，真正的快乐满足，其实呢，那个需要是爱啊。人最根本、最重要的需要是爱啊，爱是最根本、最重要的需要。因为呢，被爱才真正有价值。我们只有被爱才真正有价值。你外在的东西，财富这些东西拥有再多，没有人爱你，你还是觉得空落落的。没有啊，这里最有名的一个圣诞节的电影啊，讲一个 Scrooge 认得鬼，他拥有非常多，但是他因为他人生里面的经历的时候，他没有爱，他觉得在人生里面。他觉得非常没有意思，是不是啊？你可以拥有很多，可以很有成就，但是你不被爱的时候就算不得什么。爱给我们人生有真正的意义，爱给我们动力啊，为我们被爱，为我们爱，为爱我们的人好好的生活啊。然后呢，爱才让我们有快乐啊，爱给我们在患难的时候，在痛苦的时候安慰，给我们喜乐啊，在艰难的时候爱给我们力量，我们都需要鼓励。啊，我们都需要从爱来的信心和盼望。那当然，啊，人生里面很多的爱，是不是啊？哎呀，我们都是在爱里面长大的啊，我们在亲情的里面长大，出生就在家里面，有母爱，有父爱，兄弟姊妹之爱。那当我们上学啊，再大一点的时候啊，就有同伴了啊，这个有友情 啊，特别我们可能会觉得啊，这些友情是比较单纯的啊，现在很流行这个同学会啊，那我们觉得哎，同学那时候比较单纯啊，不像这些年在社会上面摸爬滚打，然后都是啊尔虞我诈啊，哎，同学那种情是比较啊单纯的啊那种友情啊，那当然我们有爱情啊啊恋爱结婚啊，这些爱都很美好，但是呢。我们也会发现说这些爱都非常有限，很有缺陷，甚至被扭曲被滥用啊！你们最近都有看都挺好是吧？啊，有没有啊？我没看啊，我只是听说啊，我没看啊，我听说了很多关于这个有都挺好是吧？哎呀，那我们觉得最基本的爱是亲情家庭的爱是不是啊？但是你们会发现在这个亲情这个爱被绑架的时候，这个爱可以变得很恐怖，是不是啊？那为什么大家都那么爱看，那么有共鸣呢？可能多少都反映我们自己家里面，是不是啊？很纠结啊，哦，觉得亲情应该是最基本最那个的，可是呢这一种的爱被扭曲被滥用有缺陷啊，那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爱，到底有没有完全美好的爱啊？爱从哪里来的到底啊？所以呢啊，我们信主了啊，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这个上帝啊，上帝是创造者，我刚才讲上帝是创造者，而上帝是大能的，上帝是救主啊，上帝供应一切的需要，但是呢上帝最重要的属性，上帝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啊！那我们要信上帝，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神就是爱啊！那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终于明白了啊！终于不用为这个做科学家和这个啊这些那些人的那些啊精神层面的东西在那里冲突了啊，可以合在一块了。信上帝就让我们知道，哎，这个世界是可以一致的啊，人生可以有一个一致的认识。但是呢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或者呢我后来发现说我不像我想象的那么能干，其实我心里面常常焦虑不安，我要有个依靠啊，我之前觉得我不用依靠上帝，只有女人啊老弱病残啊那些人才需要信上帝，那我后来谦卑一点的时候，我知道其实我也有需要，我心里面很多焦虑啊，我没有安全感，我需要信上帝啊。但是呢信上帝最美好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是爱，神是爱啊！上帝让我变成一个有情的人啊！上帝让我可以去爱人啊！上帝让我可以里面的伤害被得到医治，同时呢让我能够去宽恕去爱人啊！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上帝是爱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信上帝的时候，我们真晓得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晓得神就是爱了啊。这个很有意思，我第一次啊25年前第一次被骗去教会，人家说过年有饭吃，所以我就去了啊，去了吃完饭才知道还要传教给我们，然后我就拿回来一张单张啊，拿回来一张卡片，很漂亮的书签卡片，卡片上面写着上帝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不懂啊，我觉得哎呀，我也从来不知道上帝，不过呢我读着觉得挺好的啊，哎呀挺好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没有太当回事，但是呢我后来终于信主了啊，这些年呢我越来越明白这话是真理啊，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那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来了解来认识上帝的爱啊，但是呢要最深的明白，从最根本上晓得上帝的爱从哪里开始啊，十字架咯，是不是啊？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标志是十字架是有原因的，因为那个基督教啊，我们信的上帝他最根本的属性，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他就是爱，那这个爱最极致最根本的表现在哪里呢？在十字架上面啊， 在十字架上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啊，这个啊，大家手里有圣经，我们可以打开，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罗马书五章第六到十一节，有圣经的可以打开啊，打开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五章六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翻到了吗？等一下啊，这个现在都是这个，找到了吗？找到了，我们开始好吗？来，我们一起来读。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照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着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那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这经文里面很丰富的内容啊，我特别今天想跟大家看三点啊，就是我们为什么知道这个上帝的爱啊是真正的爱啊？那上帝的爱的特点，第一个呢，这个爱是一个无比的爱，没有什么爱比这个更大啊。神为我们舍命，基督为我们舍命，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爱。那第二个爱，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他为人认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认识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与我们显明了。上帝爱不但爱世人，是爱上帝爱罪人啊，为罪人死。那这个爱是无条件的爱啊，完全无条件的爱。那第三个事情，这个爱是有极大的能力的，这个爱可以成就无比的果效啊！他说：“这个爱叫我们称义，这个爱叫我们免去神的愤怒，这个爱让我们与上帝和好，这个爱让我们得救啊！这个爱不但让我们得救，这个爱让我们喜乐，以上帝为乐啊！那这些到底什么意思呢？啊，是跟我们真实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啊？第一个，没有什么爱比舍命更大的爱啊！那我们会为谁舍命？”你只会为你所爱的人舍命啊，只会为你所爱的人舍命。如果你不是为爱舍命的话，你这个舍命也算不得什么，是吧？那么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说耶稣为我们舍命啊，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啊，他降世为人，他成为和我们一样的卑微，他经过所有的这些人的这些试炼痛苦啊，那他为我们舍命啊。那为什么要为我们舍命呢？为什么爱在什么时候需要舍命？因为你所爱的那个人要死，是不是啊？因为你所爱的那个人要死，那你去舍命去爱他。爱呢，爱当然有很多正面的表现，但是爱最常常最根本的表现就是爱是能够担当痛苦，是不是啊？爱最重要的是能够担当痛苦。所以呢，真正的爱显明出来是在伤痛的里面显明的。我们同情人的伤痛，分担人的伤痛，甚至代替人的伤痛，这个就显出来我们真是爱了啊。我这个人感觉比较木的我有了儿子之后我有时候不知道我爱不爱他，因为你也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让你知道你是不是特别爱他，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好像感情很丰富那一种的人。但是有一次他三岁还是四岁的时候，他跟妹妹吵架在厕所里面拉厕所的门，然后他妹妹一不小心就把那个门拉上的时候，把他的小手指夹在那个门里面，然后你知道小孩子那个骨头是软的，然后 他这个手指真的就变成了一张纸，平的。然后我看见的时候，然后我就什么也没想，就拎起他来，就往外冲，然后就把他放到车里面，然后就一路狂奔开去医院。那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是真的爱他，你知道吧？我是真的爱他啊！他这个手指这样的时候，我就会那么疯狂的反应啊！哎呀，就是说，真正的爱是在伤痛的里面显明的啊。那这个，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基督的爱啊？基督的爱，他为我们受伤，他为我们受鞭伤啊，他为我们受刑罚。基督他进入承受真担，代替我们最深最大的痛苦。我们最深最大的痛苦就是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死亡啊。人生里面很多痛苦耶稣都担当，都明白啊。耶稣明白我们的软弱，但是那个极致的爱就是他担当代替我们的死亡啊。耶稣他被诬告被弃绝，他没有罪却被定罪，他被嘲笑被戏弄被鞭打。如果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些啊，钉十字架，他承受了肉体心灵和关系最深的痛苦，他在十字架上跟上帝隔绝啊，所以没有什么比基督在十字架受死更显明上帝的那个大爱。基督凡是与我们相同，他成了和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他受试探受苦，最后进入我们的死亡啊。那我们明白这个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真的是深深的明白他这一个爱的话，那他这个爱呢就成了我们得救的根源啊。那首歌我很喜欢啊，你们我想你们也知道，他说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他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啊。那个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明白那个爱，所以呢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爱的时候，愿意接受这个爱的时候，你自己有任何的软弱委屈惧怕伤痛重担焦虑绝望愤恨苦毒，我可以再继续数下去啊，这个都是我们人生的经历，我们生活的经历，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可以到耶稣的面前来向耶稣诉说。很多人喜欢唱那首歌耶稣恩友，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当我们来跟耶稣祷告的时候，耶稣的灵跟我们同在啊，耶稣他能够聆听理解接纳我们。有耶稣的灵的人，我们基督徒真的去爱人的话，有耶稣的灵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去陪伴那些受苦的人，你就懂得聆听接纳理解，而不是很着急的给他你的高见啊。他安慰医治释放和光照我们，帮助我们，他给我们信心盼望和力量。我没信主之前我也觉得我自己挺行的，信主之后就开始慢慢知道自己的真相，我没有我想象那么行，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强，没那么能干啊！不是因为信上帝就软弱了，而是说信上帝就知道真相了啊，就不装假了啊，就开始承认接受自己，我不是我装出来的，我以为的，我假装的那么男儿有泪不轻弹啊，那男儿有泪不轻弹，至少承认是有泪的，是不是啊？那我们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能干啊？所以其实我后来就发现，在很多痛苦里面，我其实里面是很脆弱的啊。但是呢，我有一些特别深的经历，有一次，哎呀，真的是很难受，但是呢，外面都装的挺那个什么，那我在开着车啊，开着车我就在听诗歌，那首诗歌啊是英文的，那首诗歌里面我听着听着，我很喜欢那首诗歌，听着听着它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啊，有一句歌词，他说 You are my brother and you are my friend even though you are a king、yeah. 你是我的兄长，你是我的朋友，虽然你贵为君王。你知道我一下子就崩溃，但是呢那个崩溃不是好像你真的是就垮掉了啊、哦、那个崩溃是你开始里面得到一个力量，你开始里面得到一个力量，虽然 我承认接受，我其实是很笨的，不像我想的那么能干，我其实是很脆弱的，不像我想的那么刚强啊。但是我有一个兄长，有一个朋友，他在我的身边，他伴随我走，你知道，我放下承认我的软弱，但是耶稣成为我的力量。 Because he's my friend, he's my brother, even though he's a king, 因为他虽然贵为君王，可是他是我的兄长，是我的朋友啊。所以舍命，耶稣为我们舍命，没有比这更大的爱。耶稣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和痛苦，他成为和我们的血肉之躯，就是为了让我们晓得有这么自大的爱，而且当我们相信接受的时候，那个爱能够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帮助啊。第二个，主为罪人死，显明出来那个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啊。人间的爱都有条件，诚实的来说，父母之爱也有条件，至少我们会让孩子自以为父母之爱是有条件的，是不是啊？你乖就爱你，你不乖就要惩罚你，就要给你，甚至就要不认你啊，断绝父子关系 ，disown you。我们爱可爱的人，对我们好的人，我们常常会受到一些宣传啊、哦，有些罪大恶极的人。但是比如说我们从小就知道蒋介石非常坏OK 是大恶人但是我后来出来之后，我读很多人传记，有很多人说他好，我就很奇怪，这么大恶人怎么会有人说他好，说他很有爱心。但是我后来就发现说，这些人都是被蒋介石是爱过的，是不是啊？对啊，我们都爱我们对我们好的人啊，爱我们的人。母亲爱儿女舍命，为朋友舍命，都是有可能，但是这个都是有原因的，是不是啊？哎呀，你不会为随便为什么人舍命的。那当然啊，可能有为这个没有关系的人舍命，他说为义人是少有的，为人人是或者有敢做的。那么我们可能会为义人人人去死啊。但是呢，上帝通过基督为罪人死，显明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不认识他的时候，还敌对他的时候，还没有悔改的时候，还没有变好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这显明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啊。那这个有一个事实是，我们通常开始的时候比较难承认，就是我们是罪人。那我们呢，确实是罪人啊。这个罪这个字很难听，因为我们说到罪的时候就想到罪行啊，这个。偷啊，抢啊，奸淫啊，这些的事情啊、贪呐 啊这些啊，哎，我不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我是个好人啊，凭良心做事就好了。很多人这样子讲，但是呢，实情是我们这些人呢都是好人啊，但是我们这些好人也确实是罪人啊。为什么呢？啊，为什么说我们这些好人都是罪人呢？因为呢，不用太高的标准，按照我们自己良心的标准，我们常常做不合良心的事情。如果我们愿意坦白一点的话啊，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不去看而已，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以前觉得我真是个大好人，我从来都凭良心做事，我从来不做亏心事。但是我后来信主之后，被上帝光照之后，真的吗？我心里面常常有那些不干净的念头，那这些也就算了啊，反正也没有显出来啊。但是呢，我也不是没有行出来过。我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在乡下啊，在上学路上碰到一个比我小3岁的孩子，无缘无故的我就把他按在地上，然后把他胳膊这么扭在后面，然后呢他很难受，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呢，我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可以上实验室里那些实验室用的一些一般的用品啊，什么电炉啊、卫生纸啊、洗衣粉啊，因为这是都实验室要用的。你知道我领他干嘛？我们领他到宿舍里面这个做饭吃， 我们化学系宿舍常常断电，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搞几个电炉在宿舍里面，然后都是高功能的电炉都来煮东西吃，一下子就断电了啊。那不但这样，我还干什么？那个时候比较穷啊，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干这事啊。那个洗衣粉和卫生纸都是很高级的，那我们家在农村里面啊，暑假我就领了这些东西就拿回宿舍，然后就带回家去。这是干啥？偷东西嘛，是不是？其实这就是偷东西嘛。哎呀，但这个不觉得有什么不对，而且大家都这么干。那而且呢啊，甚至会有人合理化，哎，你这不算啥，你比起现在这个贪几千几百万几千甚至上亿的那些算啥呀？但是那只是没有机会贪而已啊。我碰到一个弟兄，他移民出来，他就跟我说，他是不是常常看到那些被贪了抓的监狱的新闻啊？他在南京在银行里面银行系统工作，还忠诚的，他就跟我说，那如果我不出来呢，很可能我就那个坐牢的就是我了，是不是啊？哎呀，那所以呢，这个罪人这个字虽然难听啊，但是我们每一个好人都是罪人，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啊。但是呢，承认我们罪人呢，没什么难为情的啊，而是知道我们需要得救啊，而且知道说，就算你是罪人，可是上帝爱你，无条件的爱你，爱你到一个地步，他愿意在十字架上替你死。这是一个没有原因、无条件的爱。那上帝定义的爱我们，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上帝的本质确实是爱啊，神的本质确实是爱，他是真爱，是完全的爱的源头。那这个爱能够拯救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呢，当我们知道我不被定罪的时候，那如果相信接受这个真实，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至少我可以承认我是个罪人，我不用装假，不用想各种话去合理化自己。比如说，哎，这个我假如这个上帝翻出来这个我从前在实验室里的东西，然后就这么拿回家去这个事情，说你这不是偷东西吗？那我不会说，哎，上帝啊，这算什么啊，你看那个贪几亿的那个才是贪的，是不是啊？哎呀，我不用为自己辩解，我可以承认这个事情，因为你不被定罪呀。那能够承认，能够不去为自己辩护，不去掩饰它，这个就是改变的开始。我们就能够改变啊，接受赦免，得到释放，就不再被罪捆绑，就可以有自由了。认罪呢，其实在圣经里面讲，认罪是一个美好的事情，认罪是一个喜乐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认罪带来改变和成长。认罪让我们从忧愁到喜乐，用认罪让我们可以把心里的担子放下，你不用背着在那里。很多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总觉得自己好人好人，但是心里面总是有点不安，是不是啊？但是我们承认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放下那一个重担了啊，就得自由了。那这是因为这一个无条件的爱，这一个在十字架上舍命的爱，那个复活的爱，这个爱能够改变我们，带来那个救恩无比的果效。第一个，他说使我们称义，称义就是你是对的，你不被控告了呀。我们人真的是非常需要对，你知道吧？很多的时候在家庭里面，在很多关系里面，很多无谓的争论，争什么？就是为了要证明我对。为什么对有那么重要呢？因为我的价值在于我对，我不对的时候我就没有价值了。但是现在上帝说，你不对也没关系，你不对还是爱你的，你不对还是神的儿女。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天天去证明我对，容易可以承认我是错的。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因为觉得父母的权柄在于你对上面，所以呢，父母一定不能错，在有权威的那些人，他一定不能错。这个是为什么？这个我们的文化里面有这么可笑的事情，你知道吧？哎呀，父母怎么会没有错呢？是不是啊？哎呀，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母一定不能跟儿女道歉的。那我发现很多人心里面很多愤怒对父母的。为什么？因为父母做错了不承认不道歉。但是我后来做父母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做错了跟他说 sorry，
哎，好，很好哎。我跟他说 sorry， 我不会因此失去父母的权威和尊严。我跟他说 sorry 时候，他自己心里面不再被伤害，这是一个多好的一个事情啊！因信称义，上帝叫我们称义，称义了就不用坚持，你一定是对的，而且不但是对的，非要是对的，而且错的也还要坚持是对的。称义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你知道吧？哎，我现在我这个自从信耶稣被称义之后，我很容易认错，而且我发现认错太爽了。我错了，对不起，问题就解决了。你非要坚持你对，然后但是实际上你是错的，然后就没完没了，总在那里搞，是不是啊？啊，所以第一个，那个爱叫我们称义啊，叫我们称义的时候。我就不要再非要坚持我是对的了，能够承认面对我不对呀。同时呢，我就算对也没有什么太要紧，你知道吗？因为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爱。我做老公什么都对。我昨天跟我太太开玩笑，我说你看你真的命很好，因为我这个人太完美了。但是我再能干再完美，但是如果我不爱他的话，有什么这个婚姻有什么好的，是不是啊？哎呀，哎，我说你很多毛病，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爱我。OK， 因为爱比对更重要，不是说对不重要，不是说你爱就可以乱来啊，但是对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错了可以承认，就可以得释放，就解决问题了啊！所以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他说免去神的愤怒。我们就是我管他上帝是谁，我都不知道他愤怒愤怒跟我什么关系。但上帝是个灵啊，我们都是上帝造的。那我不承认他，不认识他，不相信他，但是呢，这个我们里面有，我里面有个灵啊，我至少有个良心，我不认错。心里总是不安的，心里总是不安的，总是有点害怕的。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能怕死吗？怕死有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怕面对真相。我是个罪人，这个东西它在无意识的中间控制我们。这个弗洛伊德的发现是对的，你知道吗？我们都被潜意识被无意识控制，这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很沉重，很怕，很不安心，因为你里面那个灵害怕。那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知道上帝赦免我们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慢慢去面对那个无意识，面对那个潜意识的东西，然后不再害怕了。我有一次去一个教会祷告会，有个女孩她还没信主，那我很奇怪，没信主的来祷告会干啥？那个，然后教会姊妹跟我说他见鬼，睡不着觉，所以要牧师来为他祷告。他觉得这个牧师有法术，牧师祷告会怎么样子把鬼赶走啊？那我就坐下来跟他聊，去了解他，我就发现他心里面有很深的不安和惧怕。然后我就邀请他，我说你要不要信上帝，信耶稣，耶稣。接受耶稣宽恕的爱，做神的儿女，那个爱给你平安。他点头愿意了，然后我就带他祷告，然后回去睡觉，不见鬼了。这个姊妹以前真的是总是很紧张不安生，现在可开心了，可喜乐了，免去神的愤怒，心里面有真的平安。而且呢，还有呢，我们有一些人处理这个里面的这个愤怒的方法，你知道吧？其实呢是害怕上帝的愤怒，但是呢我们怎么做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愤怒投射在别人身上，是不是啊？我刚才讲说，哎，你看我这个学校仓库里面偷一点洗衣粉，偷一点卫生纸啊，这算什么呢？比那个一亿啊什么啊那些啊，我看见那些贪官我就义愤填膺，是不是啊？那义愤填膺，那个义愤填膺呢，我以为真的是我是一个正义的人，其实不是，其实不过掩盖我里面自己的不义，那个害怕而已。 很多人把自己里面的东西投射在别人身上。你常常会发现有一个事情啊，假如你了解一个人够久够深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些非常让你吃惊的真相。一个人看着非常正直，对某些的罪啊义正言辞，然后有一天你突然之间发现他就是干这个的，他就是把自己，我们把自己这些事情投射在别人身上。那当我们不怕上帝的愤怒，免去上帝愤怒的时候，不再害怕里面这个东西上帝对我定罪的时候，我就不用定别人的罪了，我就不用用投射去来掩盖我自己里面的害怕了，不用把上帝对我的愤怒转嫁在别人身上。你可以开始接纳宽恕很多人。我这个人开车其实以前开车啊很多毛病，但是呢我就对别人开车非常气愤。但是我后来开始承认我自己的毛病，然后靠上帝恩典改了之后，我就发现我越来越少按喇叭。有时候我太太坐在我旁边，哎，你怎么那么好脾气，你知道吗？我开始比较接纳理解那个开车开得差的人，免去神的愤怒，然后你自己的愤怒也越来越少。第三个事情，他说与神和好啊，与神和好，我们跟上帝和好，才最是我们跟上帝中间隔断的墙啊。当我们接受神的爱的时候，上帝的爱拆毁那个墙，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是赐福的心，是赐平安的心啊。那首歌《耶和华的心》，是不是啊？哎呀，耶和华的心是赐平安的一年，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一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心是好的，一切美善之物都是从他来的。很多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不承认自己罪的时候，我们常常控告上帝，你既然是上帝这么好这么完美，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糟糕的事情？那我们明白上帝赦罪的爱，宽恕的爱的时候，我们不单单不再逃避上帝愤怒，我自己也不再控告上帝，反而是接受上帝的爱，明白神的心是好的，一切美善之物都是从他来的。那当我们能够跟神和好的时候，才能够真的开始与人和好，去宽恕，去接纳，去爱人。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这个人会做牧师，这是一个太奇怪的事情。以前没有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人我看得顺眼的，但是上帝光照我，让我明白神的爱的时候，跟他和好的时候，我就发现说真的没有什么人是不能宽恕的，没有什么人是不能够去接纳去爱他的。当你能够这样子有神的爱在你心里的时候，你就能够去宽恕去接纳人了。有一个朋友啊问到我，他来教会很久了，不信主，但是对圣经很熟。他有一次非常气愤跟我讲他老婆各种不是，然后跟我说，他说我一直宽恕他，然后问我一个问题，说牧师啊，你说我要宽恕他多少次？我说你知道圣经哦，圣经里面讲宽恕多少次。他还真懂圣经，他说耶稣说77次，就490次。我说你数了没有，你宽恕了多少次？他没数。然后我就跟他说啊，我说重要的事情不是你要宽恕他多少次，而是你能不能宽恕他，你里面有没有那个爱去宽恕他。你不信耶稣的时候，你是不会有那个爱去宽恕他的，你只有信了耶稣，接受被宽恕，那个宽恕的爱才能够去爱他。我信主之后服侍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多事情还是受不了啊。有一次我在十字架面前祷告，但信主你至少可以诚实，你知道吧，什么话都可以跟上帝讲。我在十字架前面祷告，我跟上帝说，我跟耶稣说，我说主啊，这个人我实在受不了他。你要是祷告安心听的话，上帝会回答你的，你知道吗？我祷告完了在那里安静一下，耶稣给我说话了，吓我一跳。他跟我说什么？耶稣说，我怎么受得了你的，我怎么受得了你的？我就明白了，你知道吗？然后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也受得了啊，那一个宽恕的爱成为我们里面爱的力量啊。第四个事情，他说因他的身得救啊，因他身得救就是我们都可以改变，我们虽然是罪人，但是我们都可以被改变，但是我们自己无法改变，别人要求我们改变也改变不了，但是上帝的爱可以改变我，神的灵、神的话、信徒的团契成为那个力量，让我们能够改变，因为那一个复活胜过死亡的力量在我们身上啊。我刚才讲到辅导啊 ，EQ 辅导帮助我们明白问题，也给我们很多很好的建议啊，指引怎么沟通啊什么的。但是真的是不能带来改变。我有一次碰到一个弟兄，他上 EQ 课，我说怎么样？他说很好，学到很多知识。然后顿了一下，就跟我说，啊，学这些东西还是不能改变。我说那你改变了没有？他说改变了，耶稣改变我，信主改变。他那个太太跟他说，说他老公是头牛，然后太太自诩为斗牛士，所以很惨烈哦。你在家里斗牛是不是很惨烈啊？后来发现这个上帝耶稣让这个牛变得很温顺，这个牛很有爱心，然后他发现说，哦，他不用斗牛了，他说他可以做牧童。OK。上帝的爱叫我们得救，就是叫我们可以改变和成长，那一个爱改变我们啊。有一次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接到一个紧急电话，然后反正总是你知道这种时候都不是好事情啊。祷告会晚上10点钟，然后我顿了一顿啊，我就跟我太太说，要不我们还是去看一下，去探访一下吧。啊，我太太就说明天要上班，10点钟了再去看这么麻烦的事情，啊，12点钟能不能回家都不知道呢。我说无论如何还是要去。他很顺服啊，就跟我去了。去了之后非常受不了，哎呀，真的是这个战场很惨烈啊。但是也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不了问题，讲了一会儿之后呢，反正就短暂的达成了一些这个暂时的一个停火协定啊。然后但是呢，两个人都气呼呼的，特别是那个老公。然后我的太太和另外那个姊妹关心他们的，觉得怎么有这样的男人。然后呢，我出门之前我就特别拍那个弟兄啊，我就特别拍拍他，他非常愤怒，我就拍拍他，我说没事的，我说这个上帝爱你，靠神的爱。我就特别拍拍他。然后我回家，我太太非常气愤，那样的人你还拍他。我说上帝爱他，不是我爱他，上帝爱他。那我上帝仆人我也要爱他啊，哦，上帝爱他。过了2天，这个弟兄打电话来了，说牧师你可不可以辅导我们。你知道吗，5年前我就跟他说你们的事情没完，需要接受辅导。哎，不要，只要有暂时的和平就不要。但是现在过了2天，他自己打电话来说，牧师你可不可以辅导我们。我说好啊，你自己愿意才真的可以。很难，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啊，但是真的很奇妙，你知道吗？我认识这对夫妻大概有6、7年了，两个人以前都不信的，但在过程里面信主了。那在这过去1年辅导带着他们慢慢慢慢的改变，但是呢在改变的里面成长。我就带他，带特别是那个弟兄啊，带他认罪，他真的认罪啊，带他学习让上帝的爱去爱妻子啊，带他学习不要再坚持对。我说你对又怎么样呢？你对又怎么样呢？是不是？我承认你对好了，但是他真的开始接受，他不一定要对，对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慢慢慢慢改变，然后两个人越来越爱主，两个人在主的里面成长。但是话说回来，我告诉他们一个事情啊，你们要一直在爱主，一直在主里面成长。你们之所以有救，之所以有救，是因为你们两个人信主了，两个人愿意在主里面成长，愿意在主的爱里面。你们要是哪天离开上帝，不再爱主，不再在神的恩典里面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很快就打回原形的。 那个爱可以叫我们得救，那个爱不但叫我们得救，那个爱叫我们的人生有真正的喜乐。所以我们不单单与神和好，借着他以上帝为乐啊。啊，人生有很多快乐的事情，但是呢，一般生活里的快乐都会伴随着愁苦，你知道吧？哎呀，这个我们小时候穷，觉得吃饱饭或者吃好吃的，这是最开心的事情，是不是啊？那现在有多少人在这里的觉得，哎呀，吃好吃的是最开心的？很多人怕吃，是不是啊？这个我的小儿子，我常常诱惑他啊，买了哈根达斯放在冰箱里，告诉他说，哎，这个冰箱里有哈根达斯，我不要，你不要诱惑我。这些的快乐都有它另外的一面，你知道吧？也不会长久的快乐，你常常吃又怎么样呢？是不是啊？哎呀，这个我以前这个能够喝可口可乐，简直是哎呀人最爽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一瓶可乐我都不买啊。人世间有很多快乐的事情，但是真正长久的快乐，只有认识上帝，在上帝里面。那当你认识上帝，在上帝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最平凡的事情可以成为快乐，成为喜乐。你可以开始欣赏上帝创造的自然，你可以以人为乐，你可以因上帝跟你同在，敬拜是喜乐的事情啊，可以讲很多啊，今天没有时间了啊。那我跟你讲过，这个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所以我总不高兴，因为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事情让我看得顺眼的。但是真的是感谢主啊，这些年来上帝改变我啊，因着他的恩典，亲近上帝，越来越看见上帝的美好，所以呢，我成为一个可以常常喜乐的人。有的时候不当心的时候，还是一下子就陷到那个黑暗里面去了。但是呢，耶稣可以给我拉出来啊。有的人呢很喜欢开心，但是呢很喜欢开心有个什么特点，你知道吧？他逃避害怕所有痛苦丑恶的东西，避之不及。我跟我太太完全相反，你知道吧？我总是不快乐，她总是很开心。但是呢，她害怕所有任何麻烦、有缺陷、痛苦的事情。碰到这些事情，她就逃避。但是呢，上帝那个爱给她力量，因为什么呢？她做师母，她，比如说她被迫要陪着我去处理那些很头痛、很难看的事情，是不是啊？他不能逃避那些，但是上帝的爱给他里面有力量，耶稣复活的能力给他里面有力量，可以不再逃避痛苦，不再需要逃避痛苦来保持自己的喜乐，那个喜乐才是真正的喜乐啊！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真的是很感恩啊，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福音。我想这个福音不单单是给慕道友的啊，我们信主的人要常常听福音，我们要把福音活出来。我还在努力的活出来福音。当我们能够活出来福音的时候，人就看见福音真的是福音啊。我们在一个很忙碌很丰富的时代啊，在物质方面，在能力知识方面，我不知道人类还可以登峰造极到什么地步，但是呢，这实在我觉得在这样太平丰富的时代，这个痛苦实在太多了。你说战乱呢，或者灾害的时候有痛苦，那个是一个好像是可以接受的一个事情，是不是啊？在一个太平丰富衣食无忧的时代的里面，你看到那么多人那么痛苦，这个时候显明出来什么？显明出来人的需要最要紧的不是生理的需要，最要紧的不是安全的需要，因为这些都在那里。最要紧的也不是归属感的需要，你可以参加各种的组织 club 这些东西啊，最要紧的也不是你的自我价值，人能够拥有能够成就的实在是都很了不起了，是不是啊？呀，现在你看这个博士车载斗量， 是不是啊？什么这个师那个种啊，那个种那个你走到街上，在中国的话，这个随便撞上碰上一个人都是一个种啊。这些都不是真正的价值，都不给人真正的快乐。人要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喜乐，只有得到那个真正的爱。只有那个真正的爱，让我们可以去爱，让我们能够喜乐啊！所以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今天最深的盼望是啊，你发现上帝的爱是真的啊！就像这个，我25年前拿到那个单张，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灭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很感恩。我当时拿到那个单张就随手弄了，但是上帝没有厌弃我，上帝还是带着我让我认识他，然后我就发现那个爱是真的。因为有那个爱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得到医治，心灵得到释放，心灵得到真正的快乐和满足。所以啊，假如我们中间还有没有认识耶稣的，没有接受耶稣的爱的时候，我的盼望，我的祷告是啊，你能够真的愿意去发现啊，真的愿意去发现上帝爱你。你不认识不知道他的时候，他就在爱你，他通过耶稣来爱你。不管你是什么原因来有机会听到福音，就像我被骗去为了一顿饭去了教会，听到了福音，那个就是一个开始，是因为上帝爱我，上帝要我知道他，明白他的爱啊。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心里会有感动，有感动的时候要顺从这个感动，不要抗拒那个感动啊。很多时候我们害怕那个感动，但是不要抗拒，不要害怕那个感动，接受那个感动，接受上帝的爱。上帝盼望你接受他的爱，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可以活得真的美好，活得自由，活得丰盛，活得快乐。哎呀，上帝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能够爱人的人，真正去爱上帝、爱自己、爱别人的一个人啊。所以，盼望你今天可以接受他的爱啊，接受他的爱，去领受生命里面最根本、最重要的需要——上帝那个无比的爱、真正的爱、完全的爱。我们祷告好吗？如果你心里有感动的话，不要抗拒，不要忘记那个感动啊。那个我不要求你举手了，但是呢，我特别鼓励你，你这个感动啊，顺从这个感动，去跟教会的传道、团契的组长啊，小组组长去告诉他们啊，那么啊，告诉他们，跟他们，跟着他们。真的是活在耶稣的爱里面，越来越深的去认识那个爱。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在这里都不是偶然的，因为你爱我们，你要我们认识你，要我们能够知道你的爱，能够接受你的爱，以至于我们在你的爱的里面可以跟你和好，可以跟人和好，也可以啊，真的是印证你的爱满足和喜乐，可以在你的爱里面成长。主啊，祝福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位啊，还没有接受你的爱的，求你自己的灵感动他们，让他们接受你的爱，让他们真的因着相信接受你的爱的时候，能够经历那个爱的美好，那个爱带来的祝福。主，我们献上感恩，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